中信之声。你当知道，
你知道神是谁吗？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？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，让我们说给你知道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。上一次我们谈到到底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，那么从圣经里面有七个方面的特色来解释这个问题。第一就是耶稣的本性，第二就是耶稣的降卑，第三是耶稣的生活。这三点呢我们在上次已经说过了，今天我们要接着说呢，就是第四开始，就是耶稣的工作，然后第五耶稣的顺服，第六耶稣的代死，第七耶稣的得荣。我们现在就来先谈第四点，就是耶稣的工作。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，我们看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耶稣的工作呢，大致分为两方面，一方面呢就是教训和宣讲，第二方面呢就是医病和赶鬼。对那个时候的群众而言呢，耶稣的话常常是一针见血，他不但是揭示了永恒的奥秘，讲论生死之谜，也对人间的各样的问题呢都有很好的劝勉和答案。他指出生活得胜的秘诀，主要呢是在一个内在的圣洁和能力。他的话里面呢带着权柄，让听的人呢非常的震撼。他经常用比喻，他在海边呢他就用鱼来做比喻，看见天上的飞鸟就用鸟来做比喻，在田里面呢就用庄稼麦子做比喻，或者是看见花草，他用花草做比喻。对于真理的形容呢深入浅出，非常的贴切，给人一种不能磨灭的印象。耶稣的教训呢就好像山谷里面的清泉，让人觉得喝了很心里边很透凉，也好像是严冬的阳光，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温暖。有一个历史学家威尔斯曾经啊举历史上三个最伟大的人物，他认为标准应该是什么呢，就是这个伟大的人物留下什么可以继续成长的。那么这个伟大的人物呢有没有发动人走上新的思想路线。这个威尔斯虽然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承认耶稣呢就是超越所有的人。至于第二方面的工作呢，就是以耶稣的神迹为重点。对于还没有信的人呢，神迹就好像是神话，非常荒唐，很难用理性来接受。可是耶稣如果是神子，神迹就变成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神既然是创造了天地万物，又设计了自然法则来维系宇宙的运转，那么神当然有权行超越自然法则的事情。四福音里面呢一共记载耶稣行了有36个神迹，他主要的神迹呢是医治人的病，次要的是赶鬼。耶稣行神迹目的不是为了要显扬自己的名声，更不是要借此呢就获得有什么利益，他所行的完全是为了人的需要。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行过一件神迹，他的工作完全是基于 对人无比的爱。拿破仑在被放逐在这个圣赫莲娜岛上的时候，他说，亚历山大、凯撒、查理曼和我是凭着自己的才能和武力建立了我们的国度，唯独耶稣是以爱建立他的国度。第五点，我们来看耶稣的顺服。在腓立比书的2:7有一句话说，存心顺服。希伯来书的5:8记载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耶稣对神的顺服最明显的例子呢，就是他在被捕之前在科西玛尼园的表现。当时耶稣说，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6:38，耶稣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这句话呢，就表现出他内心的征战是非常的厉害。这种激烈的挣扎让他觉得真是不能够支持。可是呢，在这么艰难的时候，耶稣仍旧俯伏在地祷告说，他说，我们在马太福音26:39看见耶稣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顺服不是懦弱，顺服不是没有骨气，也不是不敢有意见或者是立场。如果人是宇宙之间最高的权威，那么顺服就是可以说是不智之举。但是人不是宇宙的主宰，因此人对神的顺服就成为最有智慧的选择。人间的悲剧、患难、痛苦，就是因为人对神的悖逆而来的。所以耶稣用他的生命证实，对神的顺服是蒙福的一条途径。悖逆呢，就是违背了神所创造、所制定的律。夫妻如果违反了婚姻律，家庭就会出问题。人如果违反了生理律，身体就会出问题。如果人破坏了生态循环律，居住的环境就会出问题。如果违背了道德律，社会就越来越乱。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安宁之处，犯罪的年龄越来越下降，都是人类悖逆的结果。唯有追随耶稣的顺服，才能够从黑暗里面走向光明。第六，我们来看耶稣的代死。在腓立比书2:8，我们看见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人呢，都不喜欢谈这个死字，因为死是人类最大的仇敌，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的权势。但是耶稣的死呢，就不一样了。他至少有四方面的特性。第一是主动性，人人都是为了生而生，唯有耶稣呢，是为了死而生。他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我们在约翰福音10:18可以看见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代替性的。死是因为罪而来的，但是耶稣没有罪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他在钉十字架的前后，有比拉多、比拉多的妻子、希律王，还有同钉的强盗，还有一个百夫长，至少有五个人见证耶稣是没有罪的。他所以愿意赴死，是为了替我们而死。在哥林多后书5:21，我们看见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，这个他是指耶稣，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复合性。耶稣的死偿清了人的罪债，使人跟神之间的鸿沟得以消除。在以弗所书2:16，我们看见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第四点呢，就是凯旋性。耶稣的死看起来十分的凄惨、可怜，甚至羞辱，因为整个人赤裸裸地挂在木头上，而所有的人呢，都认为他是失败了。但是他的死却充满了得胜的意义。我们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跟十五节看见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最后第七点，我们来看耶稣的德荣。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九节到十一节，我们看见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死亡的权势不能拘禁耶稣，空的坟墓向世人证实，耶稣的确是已经从死里复活。在十八世纪的中叶，英国有两位著名的学者，一个是李德敦，另外一个叫魏斯托，他们为了要反驳耶稣的复活，曾经下功夫去寻找反面的证据。可是过了若干年之后呢，他们研究的结果不但是没有办法提供反面的证据，反而使他们坚信耶稣的复活是历史上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。另外呢，有一位著名的律师叫做莫里逊，也呢以相同的态度从法律的观点来研究耶稣复活的事情。最后呢，他写了一本很畅销的书，Who moved the stone? 谁移开了大石头？以生动的文字来辩护耶稣复活的确实性。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，有很多人是在十字路口在那徘徊，不知道是何去何从。感谢神，耶稣是我们人生的答案。他的本性显示了人本源的奥秘，他的降卑提示了人追求的方向，他的生活给我们人行事的典范，他的工作显示了人生生命的渴望，他的顺服明示了人取舍的准则，他的待死启示了人得胜的秘诀，他的得荣指示了人荣耀的盼望。亲爱的朋友，我相信你现在对耶稣有清楚的认识了。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下次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
耶稣现代人的希望，耶稣现代人的希望，他给人爱的生命，指引永恒方向。耶稣现代人的希望，
耶稣现代人的希望，耶稣现代人的希望，他给人新的生命，除去罪恶捆绑。耶稣现代人的希望，
他是世界第一真光，
信靠他的走出黑暗，
有他今天就会更好，
有他永世都有依靠。
耶稣现代人的希望，耶稣现代人的希望，他给人新的生命，除去罪恶捆绑。耶稣现代人的希望。